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查考约书亚记第十章。约书亚记第十章的主要内容是南方的战役，征服五王和日月停止。在约书亚记第十章里面记载了约书亚征服五个亚摩利王，完成了他在南方的战事。这五个亚摩利王分别是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希伯伦王和贤、亚莫王比兰、拉基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比。另外在这一章里面也记载了约书亚祷告上帝，使日头停在东边的基片，月亮停在西边的亚亚伦谷。约书亚究竟有没有叫日月停止呢？这个问题不单是那些怀疑学者会问，就连有一些基督徒也会问，是否有发生这种的事。关于这个问题，请大家留意下面的几种回答。第一，有人存心回避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评论的事，所以他们一点也不理会，完全忽视这个问题。第二，有人认为第十二节所说的是一种诗歌的言语，并不需要真实的发生。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片，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抱着这种论调的人，以士师记第五章第二十节作为参考，这里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我不反对这是诗歌体的一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起码是在教义上的资料，证明这是诗歌体裁或是不是。不过这提醒我们，诗歌所用的语言有时候是散文式的，这是不可忽略的。第三，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的反应，他们大多强调第十三节所说的。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三节的经文：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 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第四，有人相信是上帝使整个太阳星系停止运作。他们说，那一天约书亚的时间是有23个小时有20分钟，其余的40分钟可以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8节到第11节找到。那里的太阳往后退了10度，这是上帝给西西家王作为他的寿命延长的一个象征。第五，另外有人认为上帝是叫太阳迟迟不升起来，而不是延长阳光的时间。巴哈莱圣经的译文是这样说的，哦，太阳啊，停在基片。而美国标准译本是这样说的，太阳啊，静止吧。学者孟德接受这个翻译法，因为他认为约书亚需要步行40英里路去攻打敌人，所以他不需要太强烈的阳光。第六，这是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上面所说的第四跟第五结合而用，因为约书亚需要多一点阳光而少一点的热量，所以上帝就减缓地球的运作。停在基片，表示太阳直接的向着基片，把基片分为两部分，而月亮这是慢慢的落在亚亚伦谷。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在地球上有一天的时间是不见了，他们追溯到约书亚的时代，这实在是一个神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基片的战争吧。这五王联盟是由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发起的，他们来自南巴勒斯坦5个重要的城。这一次联合攻击基片，是要惩罚该城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定合约。当基片受到威胁的时候，很自然的就请求以色列人来帮助他们抵挡武王的攻击，以色列人也乐意乘机争取对中央的山地跟通往海边大陆的控制权。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经文所记载的内容。约书亚记第10章第1节到第5节，请各位听我来读。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片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片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贤、耶莫王比兰、拉基王亚非雅和伊基伦王底庇，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片，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武王听见基片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十分惧怕，因为基片是一座大城，城内的人又是勇士，所以武王联合起来去攻打基片，想要把他们灭绝。那么基片人如何做呢？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10章第6节的经文。基片人就打发人往吉家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 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基遍人就立刻发出求救的讯号，打发人去见约书亚，希望他尽快的来拯救他们。接下去我们看约书亚第十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将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约书亚应邀到基遍帮助他们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早已定下合约，他有义务帮助基遍人。第二，上帝早已应允约书亚要把敌人交在他手上，所以约书亚的军队突然来到基遍，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败兵大大落荒而逃。虽然有的敌军逃了出来，但是他们走到伯和伦地势较低的地方，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敌军被冰炮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可见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是关于日月停止，请大家听我来读。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已经把日月停止的事解释得很详细了。按照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节所记，我相信耶和华停止整个太阳系的运作，以达到他所要显明的神迹。太阳变得静止，因为约书亚需要长一点的日间去打仗，所以上帝停止太阳系的运作，减低太阳的热量。上帝使太阳静止，帮助约书亚可以赢得这一次的战役。曾经有一位学者说，上帝停止整个宇宙的运作来帮助一个人，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事，简直难以想象。是的，上帝这种的做法确实令一些的人感到疑惑，但是上帝果然如此做了。他甚至于差遣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罪人死，这比停止太阳的运作更是奇妙伟大。上帝停止日月的运作，显示他的智慧和全能，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罪人死，成为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是显示他的大爱。假若你是世上唯一的一个人， 耶稣基督就是为你一个人死，同样的，那一位学者也会说这是荒谬不可思议的事。当然，我们有另外一个字来形容这件事，那就是恩典。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其实这件伟大的事，那就是日月停止的事，记录在亚撒尔书上。亚撒尔书是为歌颂以色列古代英雄的诗歌。接下去我们看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这是记载以色列人在马基大的得胜事迹，请大家听我来读。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家的营中，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近后边的人，不容他们尽自己的诚意，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在迦南地的武王和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地度过420年，是因为上帝给他们机会，看他们是否愿意归向上帝。现在上帝宣布要将这地赐给以色列人，并且他也拯救那些回转跟从他的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以色列人要在应许地以外的地方漂流420年，直到亚摩利人的日子满了，也就是说直到他们的恶贯满盈。现在就是时候来临了，上帝要带领他的百姓拯救他们过红海，并且借着上帝的能力显示他自己的救赎。在埃及地最后的一个晚上，他使以色列百姓接着羔羊的血逃避死亡使者的杀戮。这不但使埃及人看见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在埃及偶像之中所施行的审判，而且也让迦南地的居民知道上帝的作为和伟大。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基女拉和，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他相信上帝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子都能相信上帝，我认为其他的人更加可以相信上帝。但十分可惜，在这地的居民，他们宁愿死也不肯相信，他们拒绝上帝的怜悯，因此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伟大的好消息永远也不会改变了。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你，甚至赐下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如果你愿意相信他，你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假如你不相信，你将会永远的死亡，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是不用怀疑的。现今正发生在迦南地这一般居民的身上，他们不愿意相信上帝。这些事都一一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希望你慎重的考虑。接下去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十章24到27节的经文，请各位来听我读。这里说，带出那武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区的军长说， 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这里说到约书亚命令以色列军长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勉励他们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必会如此的待其他的敌人。随后约书亚将这五个王杀死，分别挂在五棵树上。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末后的四节经文，那就是40节到43节。这里说，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利斯巴尼亚攻击到加沙，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片。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本章的第28到39节是说到约书亚控制了具有战略价值的约和伦和亚亚伦谷之后，继续的挥军攻取了镇守南部和海滨的要塞，这包括了马基大、利拿、拉吉、伊基伦、希伯伦和所属诸城、底壁以及所属诸城。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赐给以色列大获全胜，今天我们的胜利是在基督耶稣里。得胜的生活是上帝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上帝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这是他应许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现在我在这里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看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基片的附近战胜了五王，并且得到一大片的土地。虽然那些王是那样的联合起来反抗，虽然他们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上帝把他们都交在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手中，他们就大获全胜。是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虽然有魔鬼的试探、世界的诱惑、肉体的情欲，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得胜，因为他是得胜的元帅。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那么我们一同来用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我们知道您是我们征战的元帅，我们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战争要打，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奇的恶魔征战，也是与这世界征战，并且与我们这个老旧人的性情征战。主啊，这些靠我们自己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得胜的，我们有时候觉得很苦，真是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谁能够使我胜过仇敌魔鬼， 谁能够使我胜过世界的诱惑呢？我们都不能，也没有一个人能。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完全能。是的，主啊，这就是你的救恩。你的救恩是那么样的完全的，不会使我们失败。我们感谢赞美你，接着这一个节目，就是这个查经的节目，认识圣经这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帮助我们在远处、在近处、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的听众朋友，愿主赐福他们，与他们同在，施恩于他们，也帮助你的仆人继续的能够讲解你的真理，把你圣经的真道讲得清楚完备。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愿神赐福您，再见。